刘巩，字共父，是刘子宇的长子。他天生有奇特的资质，跟随叔父刘子辉学习，凭借先辈的功勋补任乘务郎，考中进士乙科，担任绍兴府都税务监官。他请求奉辞归乡，闭门在家专心学习，不急于求官。后来主管西外敦宗院，被召入朝廷，任命为诸王公大小学教授，升任礼部郎官。秦桧想追赠他父亲的谥号，召集礼官会商，刘巩不去，秦桧发怒，暗示谏官驱逐他。秦桧死后，刘巩被召入担任大宗正丞，升任吏部员外郎。他把法令条例放在庭中，让来选官的人能自己翻阅，与吏员对峙，吏员无法隐藏他们的奸巧。又代理秘书少监，兼代理中书舍人。金兵侵犯边境，朝廷军队北伐，诏书檄文多出自刘巩之手，言辞激烈，听到的人感动落泪。御史杜申老弹劾宦官张去为，触怒皇帝被贬官，刘巩不草拟制书，杜申老因此得以不被贬谪。刘巩随从皇帝到建康，兼职学士院。皇帝即将回京，军务没有托付的人，当时张俊留守建康，众人属望于他。等到诏书发出，任命杨存忠为江淮宣抚使，刘巩不签署陆皇，并论述这样做不可。皇帝发怒，对宰相说，刘巩父亲被张俊所知，这不过是替张俊打算罢了。命令再次下发，宰相召见刘巩传达旨意，并说再封还就会连累张公。刘巩说，我是为国家考虑，哪有时间替张公谋划，仍像当初一样坚持上奏。杨存忠的任命于是被搁置，正式任命为中书舍人，直学士院。田世忠死后，他家请求把没收的王继先府地赐给他们，李科勾结皇帝进臣，求任督抚属官，诏令从宫中直接下发，刘巩都论述罢免了他们，出任泉州知州，改任衢州知州。湖南发生旱灾，郴州宜章县李经作乱，朝廷为此担忧，任命刘巩为潭州知州、湖南安抚使。进入湖南境内，他扬言要调发郡县军队讨伐，同时写信给制置使沈介，请求让他根据情况出兵，说擅自兴兵的罪过我自己承当。沈介立即派田宝、杨清率兵前来，刘巩知道他们暑天行军疲惫，派民夫到几城外迎接，带他们背负行李，到达后犒赏赐予超出他们的期望，军士感动奋发。刘巩知道杨清可以重用，下令诸军都受他节制，又下令招募贼寇中能互相捕斩来报告官府的人，免除罪过并给予奖赏。杨清和田宝接连作战，打败贼寇，追到莽山，贼党曹燕、黄巩抓住李经投降，余党逃窜隐藏的还很多。刘巩告谕杨清等人退兵，听任他们自行投降，贼寇相继交出兵械，发给凭证让他们回乡务农。刘巩暗等赐呈报诸将功劳，皇帝赐下喜书说，近代书生只知清谈，治理国家的实才未曾见到，我因此常常有东晋的忧虑。如今你已诛灭群盗，而且功劳状详细确实，诸将优劣、破贼先后清清楚楚，应当更加努力以符合我的心意。升任翰林学士，知制告监侍读，对皇帝说，士儒大多不满汉高帝不喜欢学问，轻视儒生，我认为高帝所不喜欢的只是迂腐的儒生和世俗的学问。假如当时有人把二帝三王的学问告诉他，高帝必定会敬重信任，功业不会止于此。于是陈述圣王的学问是用来明理正心，作为万世的纲领。皇帝立刻称赞说好，拜为中大夫，同知枢密院事，推辞未获准。于是进言说，汪英臣、陈良汉、张氏的学问品行才能都是我所不及的，而张氏深入探究圣贤精微，通晓军务，从前侥幸破贼，张氏谋划居多，希望尽快召用他们。皇帝同意他的奏请，兼参知政事。上奏免除福建超盐每年定额20000万，停止江西河堤以及广西折米盐钱，并免除各路历年拖欠的金钱古帛数以亿计。皇帝曾因久旱斋戒岛屿，一夜就降雨。刘巩进言说，陛下诚心感通，回应如回声，天人之间真是容不得一点空隙，隐蔽微小过失的回应不也是这样吗？臣希望陛下更加谨慎独处。皇帝敬畏的称好。龙大渊、曾迪被逐出后不久，龙大渊死去，皇帝怜惜曾迪，想让他回来。 刘拱说，二人离去，天下正仰慕陛下的威断，这些人不过是奴仆，厚赏就可以了。如果引他们到自己身边，让他们参与机密大事，进退人才，这不是光大德业，整肃纲纪的做法。命令于是停止。殿前指挥使王琦受命视察两淮城防，回来后秘密推荐河州教授刘真夫。皇帝告谕执政召见他，刘拱问道，此人名位低微，皇帝怎么知道他的？皇帝把王琦的话告诉他。刘拱退朝坐在堂上，追王琦来，追问缘故，给他文书让他对答。王琦恐惧，请求以后不敢了。刘拱于是呵斥他，让他写了自责训诫的状子才离去。恰逢扬州上奏王琦发文命令郡县增筑新城，刘拱于是上奏罢免王琦，此事记载在《陈俊卿传》中。刘拱当时争辩尤其用力，殿中官员都震惊，因此唯独他被罢为端明殿学士，奉外辞。陈俊卿说，刘拱正直有才能，肯担当怨恨，是臣所不及的，希望留用他。诏令改任龙兴府知府、江西安抚使。入宫辞行，仍进献六件事。皇帝说，你虽离朝，不忘忠言，才能不是他人可及，不久就会召你。到任后，首先免除税务新额，并废除苗仓的大湖。蜀县奉新有重复的出租税，穷困百姓不能缴纳，相继逃走，反而失去正税，刘拱一并上奏免除。任命为资政殿学士、荆南府知府、湖北安抚使，因继母丧事离职。扶桑期满，被重新启用为同知枢密院士、荆襄安抚使。刘拱六次上奏恳切推辞，引经据理，言辞非常恳切，最后说，三年通丧，三代以来没有改变，汉儒却有荆棘无弊的说法，这已是先王的罪人。如今边境幸无犬吠之惊，臣却想冒荆棘之名以私利禄之时，不又成为汉儒的罪人吗？扶桑期满，再次任命为潭州知州、湖南安抚使。经过朝廷入宫觐见，竭力议论时事，言辞极为恳切，皇帝多次慰劳，晋升资政殿大学士，让他赴任。安南进贡大项，所经之处征发民夫，清除道路，毁坏房屋，数十州骚动。刘拱上奏说，用相来祭祀，不见于经书，驱赶他们到远方，则有向周公的典制，而且让我国疲惫的百姓被远移的野兽所困，难道是人圣的作为吗？湖北有数千查到入境，边境官吏报告，刘拱说，这不是必死的贼寇，宽缓他们就会散开求生，逼迫他们就会聚集拼死。于是张贴告示小谕他们自新，声称军队即将到来，命令所属州县准备数千人的食物，盗贼果然散去，剩下的不多。刘拱于是派兵告诫说，来的时候不要急于交战，去的时候不要穷追，不走的才攻击。盗贼更加懈怠，于是一战击败他们，全部擒获回来，诛杀首恶几十人，其余编入军队。淳熙二年，调任建康府知府、江东安抚使、行宫留守。恰逢水灾和旱灾，首先上奏免除下税钱60万民，秋苗米16万6千斛，禁止上游税米阻拦抵买，得到商人米300万斛，借贷各司钱共3万，派官到上江抵米，得14万9千斛，登记主客户等级，分别给米，又运米到村落，设厂平价赈跳，借贷的人不要求偿还。从这年9月开始，到第二年4月，全境数十万人，没有一个人饿死流亡。晋升官文殿学士，患病请求退休。孝宗派中使带医生来，病重时，草拟遗奏说，公、显、批、文是晋袭用事的见解，如今把心腹耳目寄托给这些人，朝纲因此紊乱，士气因此消沉，民心因此离散，过错都在这里。陈俊卿忠良确实，可以担当重任致远，张氏学问纯正，可以拾遗补缺，希望尽快召用他们。之后又亲手写信与张氏和朱熹诀别，言辞都因未能为国报仇雪耻为恨。去世享年57岁。赠官光禄大夫，谥号忠肃。刘拱精明果断，居家孝顺，为继母卓氏扶桑，年纪已过50，尽哀悔疾，内外公司之丧必定穿素服到满月树，喜欢接受直言，事情有小过失，下属官吏指出立即改正，治理树镇，百姓爱他如父母，听到讣告 有霸士在街巷哭泣，一起祭祀他的。王兰，字千仲，庐江人，乾道五年考中进士，担任信州上饶主簿、鄂州教授、四川宣抚司干办公室，任命为武学御。孝宗到太学，王兰迎接皇帝车驾，站在路旁，皇帝看到他感觉奇特，命小黄门问之姓名，从此记在心中。升任枢密院编修官轮对时，上奏五件事还没读完，皇帝就喜形于色。第二天告谕辅臣说，王兰敢于直言，应当加以奖赏提拔，任命为宗正丞，不久出朝任舒州知州。辞别皇帝时，上奏书几条都是极力论说时事中不恰当的地方，皇帝说，你议论刚直。不久出手诏，王兰刚直敢言，任命为监察御史。一天，皇帝从袖中拿出一幅纸赐给他，说，近来读录制奏议所陈述的深切，今日的政务恐怕有像德宗时的弊病，可以想想我的过失，逐条陈述上来。王兰立即回答说，德宗的过失在于自以为是，固执己见，怀疑天下世人。退朝后就上书陈述德宗的弊病以及当时政事的过失，皇帝嘉奖采纳。升任起居舍人，说，朝廷任命官员不当，台谏官不尽职，几事中中书舍人开始废弃风伯，内官医官要官赏赐之多，升迁之意怎能不思考警戒而纠正呢？皇帝惊惧地说，不是你这样说我都听不到，光明磊落只有你一人。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吏部，曾因手诏谋选兼司，想要得到刚正如你这样的人，可以推荐几人。立即奏举潘石、郑角、林大中等八人，请求提拔任用。恰逢因母亲丧事离职，服丧期满，召回担任礼部尚书、晋升参知政事。光宗即位，升任知枢密院事兼参政、拜枢密使。光宗出政经历，王兰也不存行迹，除官文书有时从宫中直接发出，不切人意的就扣留下来放在御座上。有人建议见皇后家庙，王兰力争认为不可，于是应召尚书希望陛下先定圣制，条列八件事，书文送入，没有答复。忠诚何旦弹劾他，因此被罢职离任，被启用为地方长官，又改任属地，都不就任。后来领辞禄，任江陵知府。宁宗即位，改任湖南安抚使，台臣论和罢免，归乡领辞禄。七年去世，王兰直言无隐，但极恶太甚，同僚多忌惮他，最终因不和而去。有奏议流传于世。黄祖顺，福州福清人，考中进士，多次任职到军器兼程，入宫应对说，县令交给吏部全选，专用资格不如委托郡守，淘汰其中特别无良的。皇帝同意他的看法，代理尚书屯田员外郎改任吏部员外郎，出任泉州通判。将要出发，说，怀抱道德之事，不应通过尚书求官，老于不依，请求从科举之外有学问品行修明校友醇厚的人县里推荐给州，州里延请到学校以表率重视。其中卓越行为特别突出的，州里把名字上报朝廷，这也是乡局里选的意思，把他的奏议下到礼部，于是留任仓部郎中，升任右司郎中，代理刑部侍郎兼祥定敕令司兼侍讲。进献论语讲义，皇帝命金安杰校刊，金安杰说其书词意明粹，于是令国子监刻版发行，推荐李保勇足以冠三军，志足以料敌，诏令任命李保为代御器械兼代理给侍中。张俊去世，他家上奏请求留下使臣五十余人计算资历官职，黄祖顺说，五臣等候补缺的数年，如今这些人白领俸禄无人替代，坐升高官如何劝勉立功，请求加以限制，于是诏令勋臣加兵效留五分之一。户部奏请将官田授予被淘汰的使臣，黄祖顺说，被淘汰的使臣有1600余人，临安官田仅有1100亩，计算他们的请求而给田则不过数十人，这是没有实行。保义郎梁顺弼、梁汉弼是梁邦彦的养孙，都任阁门之后，黄祖顺说，阁门不可以凭恩泽补任升迁。池州知州刘尧仁升任右文殿修撰， 新州知州韩彦直升任秘阁修撰。黄祖顺说，修撰本是用来等待文学之士的，不能侥幸得到。已故资政殿学士杨愿家请求以表恩典。黄祖顺说，杨愿暗中帮助秦桧，重伤善良之人，都搁置了这些任命。秦熙去世，赠官太傅。黄祖顺说，秦熙参与他父亲秦桧的谋议，如今不宜赠地父的官职，追夺了赠官，升任同知枢密院事。金主完颜亮侵犯淮河，刘嗣战败，王权逃走，皇帝将要诛杀王权以激励其余将士。黄祖顺说，王权罪当诛杀，刘嗣也不能宽恕。刘义有大功，听说他已病危，王权、刘嗣被杀，刘义必定惭愧愤恨而死，这是国家一败兵而杀三将，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吗？皇帝嘉奖采纳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谥号庄定。王大宝，字元圭，他的祖先从温陵迁到潮州，政和年间被推荐进入辟雍，建炎初年在殿试中取得第二名，被任命为南雄州教授。因为俸禄不够赡养父母，他上书称病回乡。过了几年，被差遣为兼登闻古院，主管台州崇道观。又过了多年，赵鼎被贬谪到潮州，王大宝每天跟从他学习《论语》。赵鼎感叹说，我住在这里，平时所推荐的人没有一个来看我，只有你肯跟我交游，超过别人太多了。王大宝后来担任连州知州，张俊也被贬谪居住在那里，让他的儿子张氏跟王大宝讲学。当时赵鼎、张俊的门客被贬斥的一天都没有停过，人们都屏住呼吸，只有王大宝泰然自若。张俊的俸禄不能按时得到，王大宝用精致钱供给。张俊说，连累你怎么办？王大宝没有改变做法。任满回朝后，上奏说连、殷、荀、惠、新、恩六个州居民才几百户，不是贸易繁荣的地方，每月上缴的免刑钱应该减免。高宗对大臣说，地方官上殿，让他们陈述民间事务，于是了解到民间疾苦，所陈述的五六件事中有一件可以实行，它的好处也不小。于是命令广西各机构具体上报减免的数目。担任元州知州，进献诗书译解。皇上对执政说，王大宝留意经术，他的书很有可取之处，可以授予朝内官职。执政你认为国子思业，皇上高兴地说，正合我意。当时经言缺官，于是任命他为国子思业兼崇政殿说书。他上奏说，江南各州有月庄钱，没有固定名目和数目，官吏借此作奸，剥削百姓。还有折拨钱，当初南渡战乱，物价飞涨，让下户折价缴纳，本意是优待他们，如今市场上一匹帛4000钱，却让他们缴纳6000钱。何不委托监司核实月庄钱作为定制，削减折拨钱以惠及小民。诏令户部详细审议他的奏章。担任直夫文阁、温州知州，提点福建刑狱。途经临漳，有座险峻的山岭叫蔡岗，草木丛生，遮蔽阳光，山石嶙峋，盗贼趁机抢劫。王大宝用袋中30万钱招募民众清除草木，砌筑道路10多里，行人感到方便。后来担任提点广东刑狱。孝宗即位，任命为礼部侍郎。王大宝说，古代治理国家的君主先明确国家大政方针，然后用果断的态度去实行。自从军事行动以来，有的主张征伐，有的主张和议，各种议论不定。太上皇传帝位给陛下，天下每天都在期待恢复中原，可是国家大计未定，众人意志未服，希望陛下果断决策，就没有不成功的。提升为右谏议大夫，首先论奏诸桌，审该的罪行，他的建议都得到实行。汪彻在京湘都师，王大宝弹劾他不能节制军队，做事方程的失败，奏书2次呈上，汪彻被削职贬谪到台州。王大宝曾经论及迁都，皇上说，我想马上行动。王大宝上奏说，现在的形势恐怕不行，希望稍微宽限几年。张俊重新被启用为都督，王大宝极力赞成他的意见，扶黎之战失利，群议汹汹。王大宝说，在危急猜疑的时候，如果不果断持重，怎么能平息非议？不久，汤思退建议撤销都督府，极力主张讲和。王大宝上奏说，如今国家大事没有比恢复中原更重要的， 没有比金敌更可恨的，没有比攻守更困难的，没有比用人更需审慎的。宰相因为财用匮乏，军储空虚，扶离军队溃败，名额不除，目的在于和军籍减少月给。我担心不仅是边境的忧虑，而且祸患会从内部产生。奏章三次呈上，被任命为兵部侍郎。胡权担任起居郎，上奏说近来王石鹏、王大宝相继离职，不是国家的福气。皇上说王石鹏坚持要辞职，我留不住他。王大宝议论汤思退太早，让他担任兵部侍郎，怎么能再让他离开。不久以夫文革职学士的官职提举太平兴国公。后来胡权奏事，皇上又告诉他说王大宝留在京言，也坚决请求离去，势不两立。胡权上奏，自古以来台谏议论宰相的事很多，如果说势不两立，那么议论宰相的人都应该离开。王大宝不久请求退休。都督府撤销后，撤除边防，放弃四周，今又侵犯边境，诏令汤思退都督军马，他推辞不去。皇上震怒，流放汤思退，朝廷内外都为王大宝之前的建议没被采用感到遗憾。乾道元年取消退休，召为礼部尚书，入朝应对，谈论理财之道，应当重本抑末。又正言程叔达上奏说王大宝请求恢复免刑前不对，以就职提举太平兴国公。中书舍人严安忠想要挽留他，程叔达一并弹劾他，诏令王大宝退休。不久去世，享年77岁。金安杰，字彦亨，歙州休宁人，天资聪颖，每天能记诵千言，博通经史，尤其精通易经。宣和六年由太学考中进士，调任洪州新建县主簿。绍兴初年，范宗颖引荐他为山定官。入朝应对，说司马光因为财用匮乏，请求用宰相兼任总计使，应该以此为榜样，任命为司农丞，又升迁殿中侍御史。韩世忠的儿子韩彦直被任命为直秘阁。金安杰说崇宁大观以来，因为父兄执政而得到贴职的旧例都在讨论之中，现在韩彦直又因为父亲的职务而受官，这是自己废弃法度，没有得到答复。任申先被任命为代至退休，金安杰弹劾他愤懑乖戾，请求追夺官职。秦桧的哥哥秦子任台州知州，金安杰弹劾他依附梁师成，秦子于是被罢免，秦桧怀恨在心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于是不出任官职。秦桧死后被启用为延州知州，任命为浙西提刑。入朝担任大理卿，首先说治理百姓的方法先得心后刑罚，如今太守县令考虑不长远，文书不测，汇集期限，赋税缴纳，穷尽一天的精力办理，却没有以教化作为要务的。希望深界太守县令使他们不要只专注于法律，如果有可以辅助教化的，一定努力去做。当时抓获伪造盐引的人，大臣想要处死他，金安杰据理力争，认为事情已经过了十多年，而且自首没有死罪，因此得以减刑。两浙曹署王岳道审理仁和县令杨继的案子不实，事情下到大理寺，金安杰一并逮捕王岳道。王岳道是宠义王继先的儿子，屡次托人求免，金安杰不听从，升迁宗正少卿。为金国使者施一生祝贺正旦，金安杰担任管办。当时正值显仁皇后丧妻，身穿黑带，施一生说使者带着贺礼前来，迎接使者怎么能穿黑带。金安杰再三推辞，施一生屈服，升迁礼部侍郎。第二年再次担任送办使。到楚州，副使耶律义抢夺巡检王松的马，没有得逞，鞭打他。金安杰派人责问耶律义，言辞神色都很严厉，朝廷害怕引起事端，因此被削去两阶官职。叶义问出使金国，金主说前些日子夺马的事理亏在耶律义，已经鞭打200下，回去时可以详细奏报。于是恢复原职，升迁礼部侍郎。将要举行明堂祭祀，当时已听说钦宗去世，金安杰说在宫庙行礼都应当由大臣代理，皇上听从。升迁侍讲几事中，殿院杜深老议论张去为补外任，金安杰说不能因为内事而去除言官，皇上于是留下杜深老。金主完颜亮侵犯淮河，跟随皇上到建康。完颜亮死后， 金安杰陈述进取、招纳、备守三条策略，而把备守作为进取、招纳的根本。皇上将要返回临安，命令杨存忠宣抚江、淮、金、湘。金安杰说，杨存忠先前因为权势太盛，人们议论纷纷，刚刚解除军权又授予这个职务，不是保全他的办法。又说，现在正当大刑赏罚，却首先任用刘保、王权这些刻薄百姓、懦弱无能的人，怎么能激励将士？皇上都采纳了。杨存忠建议裁减江、淮州县。金安杰说，泸州的合肥、河州的濡须都是前人控制扼守的要道。魏明帝说，先帝东边设置合肥，南边守卫襄阳，西边巩固岐山，贼寇来了就在三城之下被击破。孙权修筑如虚物，魏军多次进攻不能攻克，守将如甘宁等人常常以少胜多。这是因为地形险要，攻守之势相差百倍，难道前人得到他能够成功，今天拥有他反而要放弃吗？而且如虚巢湖的水上接店铺，下接江口，可以通漕运船只，请求选择将领经营治理。杨存忠的建议于是被搁置。孝宗即位，给朝臣执笔，让陈述当世大事。金安杰请求严格内将的法令，凡内侍省、御药院、内东门司的冗费全部废除，唐除归省吏部，长官允许征召僚属，以清理中书省的政务。文武英补各有定制，不要让改换文资。陈辽退休以表恩泽，不应该奏请异性，使得人用高价交易。皇上曾经对大臣称赞他诚实。一天，趁奏事当面慰劳他说，近来不见你脚薄，有所见解，尽管脚薄，我没有不听的。龙大渊、曾迪凭借在前底的旧恩，龙大渊被任命为枢密都承旨，曾迪待遇器械，建议大夫刘度多次上书议论。龙兴改元，龙大渊、曾迪一同被任命为知阁门侍。宰相知道金安杰一定会发表意见，派人劝他说，如果书写执行，就可以进入正式堂了。金安杰拒不接受，封还陆皇。当时台谏相继论列，奏章呈入不出，皇上的心意没有回转。金安杰与几世中周必大上奏，陛下即位，台谏有所弹劾，即使是两府大将，想罢免就罢免，想贬谪就贬谪，唯独对这两个臣子却迁就避讳。我们如果奉行明诏，那么我们要承担朝廷内外的诽谤。大臣如果不陈说，那么大臣要承担朝廷内外的指责。陛下如果不听从，那么朝廷内外的议论不会停止。皇上发怒，金安杰立即弹劾自己，请求流放。皇上怒气消解，命令于氏作罢。前底旧人李科被提拔为编修官，金安杰又上奏罢免他。皇上告诉他说，我知道你孤立无党。张俊听说后对人说，金给事真是金石之人，授予兵部侍郎。金将蒲散忠义给三省枢密院写信讨论合议，于是拟定四件事，诏令群臣商议。金安杰说，自称执国，国号不加大字，以及用再拜二字都不可依从。还四唐邓世怀乡的屏障不可以给，万不得已宁可稍微增加岁币，钦宗的灵柩应当迎奉，陵寝之地一定不肯归还我们，应该每次派遣使者时恭敬的拜谒。只是讲和之后，应当更加选择将领，训练士兵，以为后来的打算。不久请求辞路，得到批准。中书舍人胡全角还奏章说，金安杰是太上皇的旧臣，也是陛下的老臣之人。汉朝张苍、唐朝张柬之、本朝富弼、文彦博都年过八旬，还不听任他们离去。金安杰精力未衰，有忧国之心，岂应该听任他隐退？皇上于是留下他。过了一年，代理吏部尚书兼侍读，从此极力请求辞官退休，诏令以傅文阁学士的身份退休。毕辞时，皇上说，你暂且暂时回乡，不久就会召你回来。离开那天，士大夫互相感叹羡慕，认为中兴以来保全名节，高尚节操，很少有能相比的。乾道六年去世，享年77岁。仪表呈上，追赠通奉大夫，多次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少保。金安杰极为孝顺，居丧遵守礼制，与哥哥有爱，田产全部退让给他，又因为恩应奏请哥哥的孤儿做官。起初做官， 未曾请求别人举荐，等到显贵，有举荐不让人知道。他被任命为司农丞时，有人对他说，您的这次任命是张侍郎致远任中司时所推荐的，何不去感谢他？金安杰说，他是为朝廷推荐人才，难道是偏私我吗？最终没有去。推荐朝公武、公茂良可以担任台谏，他们都称职，两人不知道。与秦桧抵触，不出任官职18年，等到再次被启用，论事终不屈服，人们因此佩服他。有文集30卷，奏一表书，周易解。王刚中，字时亨，饶州乐平人。王刚中博览强记。绍兴15年，进士第2名。担任某州推官，改任左宣一郎。按旧例应当召事，秦桧恼怒他不来拜见自己，任命为洪州教授。秦桧死后被召见，提拔为秘书省校书郎，升迁著作左郎。孝宗为普安郡王时，王刚中兼任王府教授，每次试讲极力陈述古今治乱的原因，君子小人中间的区别。升迁中书舍人说，抵御敌人是当前要务，敌人强大就侵犯边境，弱小就请求结盟。如今不要计较敌人的强弱，必须先自我治理，选择将帅，搜罗战士，充实边备，准备器械，国势富强，将粮食勇。敌人请求结盟就效法汉文帝，侵犯边境就效法唐太宗。皇上认为他说的对。适逢西蜀选择统帅，皇上说没有人能超过王刚中了，以龙图阁代至任成都知府，置至四川。在便殿辞行，当面赐给金带、相护，升任夫文阁直学士。当时吴林多次升官至大帅，他的部下姚仲、王彦等人也见解一方。首帅以文治则流于柔弱，号令不行，以武劲则失于暴虐，下情不通。只有王刚中以法度约束自身，以礼待人，不立壁垒，驾驭官吏恩威并施，与其分治踏来，从容裁决，都切中关键。敌人的骑兵越过大散关，人心惶惶。王刚中跨上一匹马，连夜奔驰200里，到营帐中叫起吴林，责备他说，大将与国家在道义上同甘共苦，面对敌人怎么能高枕无忧的睡觉。吴林大惊。王刚中又用蜡丸密信送给张正彦，请求增援军队。西边大军集结，金兵败逃。正在商议奏报胜利，王刚中加倍赶路返回，对他的下属李涛说，将帅的功劳我有什么呢？李涛感叹说，亲自督战而功劳成就却不居功，超过一般人太多了。不久选拔将领士兵，大家推举的人上报朝廷，作为统帅的候选人。又上书推荐蜀地的著名人士和幕府中的贤才，作为部使者、州刺史的辅佐。他指挥若定，内外响应。那些被淘汰的使臣困窘不能自谋生计，王刚中认为他们在年轻时冒着危险，不能在年老后抛弃，全部召到府中，擅长射箭的恢复他们的俸禄，用禁军的缺额粮食供给他们，那些体弱不能办事的则用一仓的米供给。成都的万岁池方圆10里，灌溉3个乡的田地，年久淤积，王刚中召集3个乡的民夫一起疏通它，堆土筑成堤坝，上面种植榆树、柳树，用石柱作为标识，州里人指着说，这是王公的甘棠树。府学的礼殿是东汉兴平年间修建的，后来又修建了新学，遭遇时局多变，日渐倾斜倒塌，王刚中则令9个县修缮完整，全部恢复原样。修缮诸葛亮武侯祠、张文定公庙、宜平皇朝墓，表彰贤良贬斥恶行来教育民众。有一个女巫养蛇作妖，王刚中杀了蛇，并对女巫处以情刑。孝宗接受禅让，王刚中凭借东宫僚属的身份晋升为左朝奉大夫，被召入朝廷，因为脚病请求辞禄，提举太平兴国公。归途停留在番阳，建造园林，种植竹子，号称竹坞。金兵侵犯淮河，有圣旨催促王刚中入京觐见，陈述攻守的策略。被任命为礼部尚书，直学士院兼给事中，担任鲁部使，又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士，升任同知院士。王刚中说，攻守是实际事务，何意是虚名，不能依靠虚名损害实际事务。又上奏4件事，开垦屯田，节省不必要的开支，选拔将帅，裁汰多余的士兵。 在政府任职时因病去世，享年63岁，追赠资政殿大学士、光禄大夫，谥号公检。建炎年间，下诏在街、城、民、奉四州选拔壮丁为兵，大家感到忧虑。王刚中谏言有武害而停止了这件事，免除符节下达后，百姓欢呼，声音震动山谷。等到他离任时，蜀地的父老乡亲拦路，有人追送数百里。从平民到公卿，没有其他嗜好，办公之余只以读书著文为乐。著有一说：春秋通义，先元圣纪，今史变，汉唐史要览，天人修应录，东西集，应斋笔录，共100多卷。李彦颖字秀书，湖州德清人，年少时端庄稳重，记忆力强，博览群书。金兵侵犯浙西，父亲带着家人逃避，李彦颖才10岁，追赶不上，敌人已经逼近身后，他能够从小路奔跑，横渡河流得以逃脱。绍兴18年，考中进士，担任余杭主簿。太守曹勇豪强夺取酒家的产业，改为官营，贪图其资产，李彦颖与他争论。曹勇发怒，告诫官吏罗织罪名，但找不到丝毫罪过，调任建德城，改任官职。当时宰相知道他的才能，准备安排他再学官职位，有人劝他去见宰相，李彦颖耻于自我推荐，调任富阳城。御史周操推荐他担任御史台主簿。金兵破坏盟约，张俊督率军队进讨，皇上正偏向张俊，执政大臣坚决主张和议，陈良汉、周操不以为然，又正言隐色，暗中附和执政大臣，推荐引荐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，在皇上面前转而谈论和议。皇上被迷惑，撤销督府，陈良汉、周操相继被贬黜，而隐色升任殿中侍御史，升任谏议大夫。有一天，隐色用和议、战争、防守的问题询问李彦颖，李彦颖说：每个人的看法本来就不同，您既然认为和议是对的，为什么不明确在皇上面前陈述，亲自承担任务，事情成功则功归于您，不成功则抽身而退。如果想要享受好处而不承担坏处，国家大事将依靠谁？隐色大怒说：自从担任谏官，前后100多篇奏书，何曾涉及一个和字，而你竟然有这样的话。从此怀恨李彦颖，暗中排挤他，改任国子博士，暂代吏部郎中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再次担任吏部兼皇子恭王府执讲，暂代右使兼兵部侍郎。在经言上，张氏讲解格谈，谈论先王之家的方法，顺便涉及当时政事，言辞激切，皇上不高兴。李彦颖说：臣子侍奉君主，难道不能阿谀奉承以取悦？张氏之所以敢直言，正是因为圣明在上，能够尽到爱护君主的诚意而已。尚书说：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诸道。皇上的怒气立刻消散，说：如果臣下都像这样，君主应该没有过错了。立皇太子后，李彦颖兼任左御德，首先论述设置东宫官署，认为詹氏对于东宫内外没有不应当管的事，事情必须禀告詹氏然后执行。司马光论述皇太子蒋督官有奏书抄录进城，皇上非常高兴，施行了。皇太子担任临安尹，李彦颖兼任判官兼中书舍人。张说再次进入枢密院，李彦颖评论说：张说没有一技之长，去年突然升任枢密院，舆论沸腾，现在这个任命再次出现，朝廷内外惊骇，我担心六军离心，人心不服。不久，暂代礼部侍郎兼侍讲，趁机说：世人风气萎靡不振，否则就是矫情偏激，应当选择诚实正直的人任用。升任詹事，觐见皇上，说：皇太子担任临安尹已经很久，虽然想让他经历名事，但并不适宜，应该专心讲学。后来把对皇上说的话告诉太子，催促起草奏章辞去临安尹的职务，三次推辞才免去。兼任吏部侍郎，暂代尚书兼侍读。发生月食和连绵大雨，李彦颖说：甲申年因为淫雨而征求直言，现在已经10年了，中间不是没有水旱灾害，却没有听说征求直言的诏书，难道是因为直言大多沽名钓誉而厌烦了吗？近来欺骗蒙蔽成风，侍从台谏尚且谨慎沉默，何况其他人呢？阴气兴起， 未必不是由此而来。当时朝廷大臣多因那批被斥退，李彦颖又说臣下有过错，应该公开驱逐，使朝廷内外知道获罪的原因，作为警戒。现在暗中诽谤斥责的命令从中发出，在朝的人摸不清原因，恐怕会让阴邪之人得势，善良之辈丧气，这不是盛世的事情。被任命为吏部尚书，接送金国驻贺政旦的使者，议论两淮的军事防备、城墙修筑以及裁减接送的多余费用非常详细，皇上赞许并采纳了。12月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二年闰九月担任参知政事。金国使者到来，皇上派王辩告诉金国使者稍微改变接受国书的旧礼仪，商议很久没有决定。李彦颖说必须对国家体面没有损害，而且事情能够成功才好。如果像去年张子言那样出使，不但没有好处。当时左司谏汤邦彦刚刚升迁，希望侥幸促成事情，自诩建立名节。李彦颖说汤邦彦轻率，一定会误国。有一天在便殿回答，皇上又谈到这件事。李彦颖想进言，皇上脸色改变，宰相急忙隐退。于是任命汤邦彦为申义国信使，并且命令福建制造海船，征发两淮民兵前往合肥训练，同时诏令各军整顿军备，朝廷内外骚动。李彦颖又说两淮州县离合肥远的超过千里，近的也有二三百里，命令民户三丁中征发两个，限三个月完成，事情还没成功，百姓先失业了。皇上变色说你想完全撤除边防吗？李彦颖说现在不得已，命令三百里以内每家征发一丁到合肥，三百里以外在州县训练，每天增加供给钱米，限一个月完成，大概不会太骚扰。第二天再次坚持上奏，皇上听从了。等到汤邦彦辱命而回，李彦颖议论他的罪行，将他贬到新州。李彦颖在东府三年，实际上代理宰相职务，宫内降下的诏令缴回很多。内侍用白帖子登记名册，制造器械并犒赏军队，降旨调发左藏、封装各库的钱动辄亿万计。李彦颖上书年终经费进城，趁机说于允文建立这个库以备边防，所以叫封装，陛下正有意恢复，如果使用不节制，只会开启他日胡乱花费，失去封装的初衷。皇上惊觉说你说的对，我错了，从此不再支用。从马上摔下来请假，极力请求离职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知绍兴府，勤勉节俭有惠政。提举洞霄宫，再次担任参知政事，因病体弱难以拜起，极力推辞。皇上说老年人不必用体力行礼，每月祭祀礼节繁琐，特别免除你。谏官议论他的儿子殴打他人致死，李彦颖被奉辞并降职。后来启用之务州，禁止百姓宰牛，免除属县税133000名。再次知绍兴府，晋升资政殿大学士，再次奉辞晋升官文殿学士。绍熙元年退休，在家共十年，自奉简约，每餐只吃几合米，家中没有姬妾，终日萧然，与州县毫无联系。去世享年81岁，追赠少保，谥号中文。他的儿子李牧在庆元年间与当时台谏一起排挤赵汝愚，善良之辈被一空，公论认为他丑恶。范成大，字智能，吴郡人。绍兴24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护曹兼合计局。隆兴元年升任正子，多次升迁至著作左郎，被任命为吏部郎官。有言官议论他越级升迁，被罢免奉辞，后来启用之处州。上殿应对论述力所能及的有三方面：日历、国历、人历，现在都被虚文消耗了，皇上暂许采纳。处州百姓因为争相服役而吵闹诉讼，范成大为此创立异议，根据家庭贫富出钱买田，帮助服役的人甲乙轮流顺序到20年，百姓感到方便。之后他入朝奏对，提到这件事，下诏将他的方法颁布到各路。处州多山田，梁天建年间詹南两位司马建造了通济堰，在松阳遂昌之间引溪水40里，灌溉农田20万亩。堰年90修损坏，范成大查访救济，叠石筑堤，设置堤闸49所，建立水泽，上中下灌溉有序， 百姓享受其利，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。乾道年间的法令用绢作为计赃标准，估价轻而判罪重，范成大上奏，太平十绢每匹不到1000钱，而估价超过一倍。绍兴初年递增五分，达到3000钱充足。现在绢实际上贵了，应当比当时价值高一倍。皇上惊讶说，这是陷民于深文，于是增为4000钱，而刑罚减轻了。隆兴年间再次讲和，没有确定接受国书的礼仪，皇上曾对此后悔。范成大升任起居郎，代理资政殿大学士，充任金国祈请国信使。国书专门请求陵寝，是范使。皇上当面交代授书礼仪，范成大请求一并载入国书中，没有同意。金国迎接使者仰慕范成大的名声，甚至索要头巾模仿他。到达燕山，秘密起草奏章，详细说明接受国书的仪式，藏在怀中进入。初次进呈国书，言辞慷慨，金国君臣正倾听，范成大忽然上奏说，两朝已是叔侄关系，而接受国书的礼仪不相称，臣有奏书。插户板拿出，金主大惊，说，这里难道是献书的地方吗？左右用护板击打他起来，范成大毅然不动，一定要把奏书送达。之后回到馆舍，金主派办使宣旨取走奏章。范成大没有起来的时候，金朝朝廷纷乱，太子要杀范成大，越王阻止了他，最终得以保全气节而归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起初皇上书写崔实的政论赐给辅臣，范成大上奏说，御书政论意在整饬纲纪，振兴积弊，而近日大理寺一行逐次加重一等，这不是用严厉导致太平，而是酷刑。皇上称赞他懂得言论。张硕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士，范成大负责起草制书，将词头扣留了7天不下发，又上书议论此事，张硕的任命最终被搁置。知进江府，广西窘迫匮乏，专门依靠严厉，曹臣全部驱走，于是属县有增加一配的弊病，下诏恢复行钞盐，曹司居收钞钱均配给所部，而钱不能按时到达。范成大入境说，厉害有比这更大的吗？上奏说，能够裁议曹司强取的数量，以宽裕郡县，则可以禁止苛役。皇上听从了。几年后，广州盐商上书请求恢复客饭，宰相同意其说法，大出银钱资助。人们多认为不对，下交有司商议，最终没有改变范成大的主张。旧法规定马以4尺3寸为限，下诏增加到4寸以上，范成大认为护事40年，不宜突然改变。受任傅文阁代制四川制置使，上书说，吐蕃、清羌两次侵犯黎州，而努尔杰、番烈等人尤其凶悍狡猾，轻视中原，我应当操练检阅将兵，对外修筑堡寨，同时讲求明确训练组织的方法，使人人各自为战，这三件事没有钱不行。皇上赐予度牒前40万名。范成大认为西南各边境中黎州是要地，增加作战士兵5000人，奏请设置陆分督监。吐蕃入侵的道路有18条，全部修筑栅栏，分兵驻守。努尔杰骚扰安静寨，调发飞山军1000人前往应对，预计3天必定逃走，结果果然。白水寨将领王文才私下娶了蛮族女子，常引导他们侵犯边境，范成大重赏，发布檄文让各部蛮族互相猜疑，不久擒获王文才献上，立即斩杀。蜀地北部边境原有义士3万人，本是民兵，监司郡守让他们服各种杂役，都统司又让他们与大军轮流戍守，范成大极力陈说不可行，下诏遵循旧法。蜀地知名士人孙松寿60多岁，樊汉广刚59岁，都辞官不做，范成大表彰他们的节操，下诏征召他们，都不应命，蜀地士人因此归心。凡是才能可用的人全部招至幕下，发挥其长处，不拘小节，其中杰出者上奏章推荐，往往在朝廷显达，官至二府，被召见应对，受任权力部尚书，升任参知政事。2个月后被谏官弹劾，任辞禄官，启用为明州知州，奏请罢除进献海产品，授端明殿学士，不久任金陵首帅。适逢天旱，奏请调拨军储米20万赈济饥民，减租米5万。 水贼徐武暗中起事，号称晋江大将军，捕获后处死。因病请求闲职，晋职资政殿学士，再次监管洞霄宫。绍熙三年，加大学士。绍熙四年去世。范成大一向有闻名，尤其擅长作诗。皇上曾命陈俊卿挑选文士，执掌内廷制诰。陈俊卿以范成大和张震应对，自号石斛，有《石斛集》《懒佩录》《桂海鱼衡集》流传于世。